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周四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该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在2015年公布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有关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目标。两年前，北京就已经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列入新产业模式的11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本周四公布的新发展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在技术以及应用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到2030年在理论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上述报告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计划占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指出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发展计划，很明显北京明确地对美国的谷歌以及微软等网络巨头发动挑战。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在该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今年二月份，中国发改委就同中国的网络巨头百度共同推出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投入大量资金，以确保企业、政府和军队跃升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先者。长期在新技术上缺乏实力、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赶超西方国家。纽约时报感叹，在技术竞争对经济开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今天，美国政府却正在削减科研经费。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中明确削减支持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过，纽约时报也披露说，北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已经引起了美国防务机构的警觉。美国国防部发现有中国资金流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国防部说，这些公司很可能会帮助美国军方开发未来的武器系统。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政府公布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前夕，人工智能的一大开发商之一，美国 SpaceX 的总裁伊隆·马斯科却在国际太空站研究和开发年度讨论会上再次呼吁，政府应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进行监管。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人类应该对它感到担心。这并不是马斯科首次表达类似的担忧。不过，马斯科也并不寻求严格的监管。他认为政府只要采取类似目前对飞机、汽车、药品等行业的监控程度即可。那么，马斯科所指的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首先，不难想象，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将对职工的就业构成严重的威胁。2014年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将对全球 42% 的就业构成威胁。不过，专家们认为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威胁。法国《费加罗报》为此采访了法国企业发展规划咨询专家《现代人肖像》一书的作者马克·拉摩。拉摩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知的是一些复杂的计算模式已经将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揣摩得一清二楚，对客户的欲望的预测精确程度令人担忧。比如说，伦敦发生恐怖袭击时，出租车的价格就被自动调高了，因为计算模式遵循的是另一个逻辑。倘若以此类推的话，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完全围绕经济市场利益而转动。可以想象，这些计算模式也会被使用到对劳工法改革或者别的领域。也有专家甚至将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同罗马帝国的毁灭相提并论。法国罗朗贝尔热咨询公司总裁夏尔爱德华布埃就此议题撰写了一本标题为《罗马帝国的毁灭》一书。他向法国论坛报表示，人工智能在2030年前后将主导世界，也将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今天我们正处在关键的转折期。他认为，谷歌的阿尔法围棋以3局全胜的战绩击败了人类围棋冠军，这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将未来20年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分为两个阶段，将第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比喻为是浪潮式，而第二个阶段则很可能形成海啸式，以至于导致人类对机器的完全失控。他提醒说，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躺在沙滩上看海潮，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海啸很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言论在中国媒体十分罕见。加拿大新闻网站 Ganoway 就此评论说，必须承认的是，在一党统 统治的资本主义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人工智能并没有丝毫畏惧，他们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要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冠军。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发计划，引发关注，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